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章圣经的题目应该是蒙头与圣餐，讲到两个问题，这一章包括两个问题。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妇女蒙头，妇女蒙头。第二段关于圣餐的混乱，关于圣餐的混乱。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主要的目的就是纠正指责哥林多教会许多混乱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纯正的信仰上还是坚守的，所以这里提到了保罗还称赞他，只是在教会的一些问题上，在生活的问题上，在侍奉的秩序上有混乱，所以呢保罗严厉的责备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们。也正是因为为了挽救哥林多的教会，使他们能够按照次序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使他们要注重生命的长大，而不是注重外面的恩赐。所以今天的十一章包括两点，但是这个中心就是第一点，请大家我们一起读第一点：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再读一遍：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一节保罗放在最前面，也可以说是这一章的最主要的意思。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但是不是就是效法我就完了，不是保罗单让他们效法保罗，乃是因为保罗效法基督，乃是要把教会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里面，效法保罗，因为保罗效法基督，所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基督，基督。但是基督已经升天了，留下了使徒，他们的榜样和美好的脚踪，给教会啊能够怎么样，能来学习。所以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一面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效法的是一些假使徒，他们跟错了人，他们教会存在着混乱，他们里面有分门别类，一个属基法，要么属亚波罗。所以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付了代价用福音所生的，所以保罗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来讲这个话。但是最终下面一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也就是说让教会效法保罗，同时更要紧的就是基督，用保罗身上把基督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子完全的表露出来了。所以说像我效法基督，也就是说保罗要求教会要像保罗那样的效法基督，那样的效法基督，用保罗效法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所要追求的，就是基督的那个形象，基督的形象。哪一个仆人效法基督，那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那个标准，那个标准，那个榜样，那个标准。为什么效法保罗？因为保罗效法这个标准就是基督，保罗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里面只有基督，保罗体会基督的心肠，保罗一生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所以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来讲这句话。那哥林多教会所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效法基督，也没有效法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这样的功能是该效法的，而不是你们都效法我，都听我的，那么我们功能错了呢，信徒也就跟着错。整个的从第二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关系到哥林多教会所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教会里面妇女不蒙头，不占地位，不守本位。这个不但是说他们对他们的丈夫是什么，是不服权柄，更可以说在教会里面也是不蒙头，不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看关于蒙头的问题，这个和哥林多教会啊所在的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是根据这一个教会所在的他们的当时的那个环境那个背景 们的问题，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所在地，所有的妇女蒙头长发，两点啊，蒙头和长发，这是他们的本性。后面讲你们的本性也是这样的，告诉你们也是这样的，只是你们这个本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统的习惯已经形成了当时的人们的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的一种什么呀，一种是非的观念了，是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就好比西国人他们问安的时候，彼此问安一定都是亲嘴，亲嘴问安，而我们东方人我们太不习惯了，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啊，我们问安彼此握握手很好，你好我好，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有关系到这一方面。所以妇女占地位服权柄，但是最主要的是属灵的方面的蒙头，而不是外面要蒙一个头。但是对于哥林多教会，保罗必须要这样讲，因为他们在当时来讲，信主的不信主的，他们妇女就是蒙头，就是要有长发，而信主以后的这些个姐妹们，这些妇女们，竟然又不蒙头，又不什么呀，又不服权柄，甚至有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还不如剪发。但是呢，他们剪发是一种最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要交代一下，任何一个教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离开这一个当时的背景。不能离开背景，因为这一个教会是在哥林多，在当时的时代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当时的时代，那个妇女如果是剪发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淫妇，是最羞耻的妇女，她才剪发。所以一般的有规矩的有文雅的这个一般的妇女她都是长发，这是这样光景。但是呢保罗啊，他根据在哥林多这里已经形成的习惯，这种施风的观念来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神创造的秩序。保罗根据这一点来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并不是就这个习惯那么所有的教会都照这个习惯去做，保罗不是这意思。但是他的经义我们要懂得，保罗讲明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说妇女就是妇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教会要顺服基督，这个真理大家听清楚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妇女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还有一个就是教会要顺服基督。所以保罗根据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讲明一个什么，一个根本不变的真理，而不是因为这里的背景这里的风俗那么让所有的教会都来学习来戴帽子或来蒙头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那样的话，保罗对别的教会一定书信一定会提，任何一个教会保罗没有提这个问题，只对哥林多教会提。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他的这个背景，还有就是他们出现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妇女不占地位，在家庭里面不占地位，不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教会里面不顺服基督，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一种什么混乱的现象。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是保罗先开始开头的时候称赞这个教会，所以对一个教会保罗是有称赞的地方，一定要肯定肯定他。所以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就表明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基本的信仰上是好的，是听保罗的教导。第一，他们是凡事纪念保罗，这个纪念下面坚守，这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凡事纪念保罗，第二坚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教训。这个教训当然是指的福音的真理，哥林多教会都能够坚守。所以首先是凡事纪念保罗，这个纪念就是在思想意念中，我们对于神的仆人他们所传的道，第一我们在思想上先纪念，就说你常常怀念他所说的一切，你心里有这件事情，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你心里要纪念，对那你要思念，你要想着去什么呀，去照着去做。所以先有纪念后有坚守，这是肯定的。我们怀念一位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真理，因为他们为主受苦，他们忠心，他们传神的话语。所以第一是纪念，凡事纪念我，第二坚守我所传的。如果你光纪念不坚守，这也是虚假的。纪念了半天他所说的又不去遵守，这个仆人很好，这个仆人真是讲的对，讲的对行了没有？哥林多教会不是这样。所以保罗第一点要称赞他们，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纪念保罗在那里辛辛苦苦几年的功夫为他们付代价，他们纪念，他们没有忘记啊。底下呢接下来就是坚守
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这面是很要紧，这就得到称赞。如果你单有纪念没有坚守，没有笔，没有什么可称赞的，谁都会纪念，那嘴巴上也会纪念纪念，心里的想一想，但是你没有去遵守啊，所以坚守是更加要紧。底下第三节，保罗就根据哥林多教会所出的问题，讲到了关于什么宇宙神所安排的秩序，这是一个秩序，什么秩序？第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再读一遍啊！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个关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这个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一个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是绝对的，绝对的。你在哪里，神是什么？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关系啊。首先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什么意思？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是个人的头，就包括你不管是男人你是女人，基督是头，因为教会里有男人，教会里有女人，所以基督是头，基督永远是头。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基督当作头，我们自己去做头，那我们就在得罪主，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每一个都算在内，是个人的头，表示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就是说丈夫在一个家庭来讲，丈夫是头，女人绝对不能做头。所以任何一个团体它有一个秩序，所以有人歪曲说，这个你看看，你们教会，你们信仰，你们基督教大概是男女不平等，这根本谈不到不平等的问题，这并不是高低的问题，乃是次序的问题，是岗位的不同。一个家庭总要有个头，什么事情要跟头商量，你不能大家都做头。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要有秩序，家庭要有秩序。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教会没有秩序，家庭也没有秩序。所以这个女人不像女人啊，这个不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最后一句什么？神是基督的头。这里就更告诉我们说，基督与神是同等的，但是基督尚且顺服神。他来到人间就是顺服神，他在世上一生三十多年，他凡事都是遵父的旨意，遵父的命令。所以基督都给我们做了榜样了，神是基督的头。这并不是说神和基督不平等，乃是说基督的顺服到这个地步，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造成肉身，他顺服神，顺服神，神做头。来，基督都让神做头，我们常常没有叫神做头。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们惭愧啊，我们到底谁做头？我常常我自己在做头，不行啊，让神做头，教会里基督做头，家庭里啊这个丈夫做头。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阐明了这个真理，关于这个谁做头的问题。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的关系，相争的教会，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五章的第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一起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个关系就跟这个就是互相为解释，让我们很清楚。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说做妻子的不能够自己自说自话，不顺服不行。那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是个人的头。这里怎么解释？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他为教会做什么？做万有之首。启示录又告诉我们，他是一切君王的元首，所以基督就是头，就是元首，是一切君王的元首，是万有之首，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教会不是哪个做头，有人说这个人做头，那个人都错了，基督做头，基督做头，我们都要顺服他，顺服他。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定是丈夫做头，丈夫做头。而且家庭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在以弗所这个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夫妻各基 关系比作什么？比作基督和教会。所以地上的夫妻再恩爱再好，不过几十年过去了，转眼之间很快呀，表明什么？它还是象征着那个永存的、永远的基督和教会、羔羊和心腹的关系，是预表。它有个，所以说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地上的夫妻啊，啊，要互相恩爱，要彼此啊各尽本分啊，妻子要尊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个关系它要什么呀？要表彰出一个奥秘来。所以基督的家庭啊，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把基督的奥秘表明出来才对呀、啊。这宇宙当中神所安排的次序多么美好，不是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像话，是不是？女人要做头了，是不是要求平等？平等的就把丈夫踩在脚底下，对不对啊？不对的了，都不对的了。各有各的恩赐，各有各的这种神给的这个天才，神给的那个功用不同。你非要让丈夫去洗呀、啊、涮呐、啊，去搞这些个家务事情，而姊妹呢去跑到外面去做工，这个都是不合理、不合道理的事。有些个是应该丈夫做，有些应该妻子做，这个是神天赋给这个生来的天赋的这种恩赐就是不同，功用不同，这并不是男女不平等。而现在叫喊着什么这个男女要平等啊，怎么个平等啊？把头都砍下来叫平等啊？教会里更不能这样，是吧？要有次有序。所以以后我们再讲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最后一节，凡事要什么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去而行。神的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次序，那就乱了套了。所以我们要尊重神，我们要让基督做头，让神做头，一举一动尊重他。虽然神家有办事人，我们都彼此大家商量，然后要求问神、祷告神，安静退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做主，让真理来释放出来，要有个真理来规范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来自己的主意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啊，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是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所以这里就是有一种什么习惯的问题啊，但是也讲出了一个真理。因为什么？因为男人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是头，他是头，在教会里面呢，你这个祷告讲道不能够蒙着头，不然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大家要知道，这个第四节末了，如果你啊男人讲道祷告你蒙着头的话，意思说你跟妇女一样了，因为妇女要蒙头嘛，你跟妇女一样了，你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这个头是指的基督，是不是？这个头是指的基督了，因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基督是头，男人呢把基督的那个形象，因为后面特别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啊，男人是什么？是神的形象，所以不能够蒙头。蒙头你跟姊妹一样的，你跟姊妹一样的，是吧？这样的话就羞辱了自己的头，等于是你羞辱了基督。这个头，因为头是基督嘛。下面凡女人祷告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这个头就是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了。因为女人要占地位嘛，你自己家里有丈夫，你祷告也可以，你讲道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蒙头，意思说你要占地位。因为当时的习惯是蒙头，蒙着头，后面也讲到要有盖头，就是指长发的意思，又要长发又要蒙头，这是一种习惯。但这个习惯也有意思，就表明你尊重你的丈夫。如果你不蒙头，那你就羞辱了你的丈夫。自己的头什么？什么叫羞辱自己头啊？你说头怎么羞辱？指的，因为头是谁？女人的头是谁呀、啊？是丈夫啊，是不是？就等于羞辱了你的丈夫。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当时的风俗习惯，淫妇、妓女就是减法，不蒙头。你看看这么大的区别，一般正派的女人都是蒙头，都是有长发。所以保罗讲这些个是有原因的啊，你不能够不尊重你的丈夫。因为这就如同，所以下面就说的，如果你不蒙头的话，你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么羞耻。你既然知道剃了头发是羞耻，那你就应该蒙头，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知道这个蒙头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占地位，要服权柄，要灵里蒙头，而不要像现在啊，有一些个人怎么样啊？真的，你根本也不是个哥林多的那里的人，结果大家都戴起帽子来啊！这个圣经上并没有这个意义包含着呢。所以第六节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所以保罗讲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既然不蒙头，那你还不如剪发；但是你以为剪发是羞耻，那你就应该蒙 蒙头，那意思说既然减法不对，蒙头也不对，因为不是这个不蒙头也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妇人既蒙头又什么又长发，意思说你如果不蒙头你还不如你就减了法，但是你既然知道减法是羞愧呢，那你就该蒙头啊。所以说女人要蒙头，免得羞辱自己的丈夫，因为女人呢丈夫是她的头啊，丈夫是她的头。这是到第六点，我们再看第七点，男人本不该蒙着头。他就讲为什么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这里说出来了。为什么男人不蒙头？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呢如果你把头蒙起来，你就能遮盖了神的那形象和荣耀，你就羞辱了你的头，就等于你羞辱了基督。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嘛，也更是男人的头，所以不能够羞辱，不能够羞辱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表彰神的形象。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男女有别，有别。所以现代的人是尽量的在服装啊，在各个方面表现的让男女没有别，这个都是混乱了，破坏了神的那个创造的意图秩序。人本性太败坏了，是不是？犯罪也是一样，男跟男犯罪，女跟女犯罪啊，这些个罪恶都什么？都是表明都让人不分男女。男的本性和女的本性不一样嘛，所以这里就是说啊，不该怎么样随便。下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男人是神的荣耀，这有个次序吧？为什么女人是呢？在箴言里也告诉我们，抬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箴言第十二章第四节，抬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一个妻子好，妻子贤惠，妻子是个抬德的这样的一个姊妹。啊，这么顺服，这么蒙头，这么谦卑，这么占地位，那么这样的女人，那真正是丈夫的荣耀，那是丈夫的荣耀啊！啊，一个做丈夫的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太高兴了，是荣耀，是冠冕。我再说一遍，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当然，按照灵义也可以讲，今天的教会就是女人的地位，女人就是教会吗？教会代表女人，是吧？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教会应该是箴言三十一章整个体现出来，那么就是基督的荣耀，是基督的冠冕啊，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冠冕啊。底下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啊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而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次序。因为次序是什么呢？神先造男人后造女人，所以要有一个次序啊。教会里姊妹要尊重弟兄，这也是一个次序问题，是个次序。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就是说的什么呀？就是说神要为亚当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是吧？这就是说啊，这个男人不是为女人，是女人为男人而造，这就是一个次序。但是从第十节以后啊，第十节我们看。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为什么他特别提天使？因为天使曾经有一部分天使是不守本位，不服权柄，甚至被什么呀？被神打下来受刑罚，以那一个瘦高的基路伯为首。天使不守本位啊，还等候着末日的审判呢。所以为天使的缘故，女人在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那这记号是个虚点，意思说应该服权柄，应该服权柄。因为你女人不服权柄，那天使说你也可以不服权柄，我不服权柄，上帝怎么罚我呀？是不是？所以要服权柄，要服权柄。然而，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二节，这里又翻回来讲，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意思说男女是平等的。互相需要的，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是互相的。前面呢就是按着次序，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女人是为男人而造，这是按着神的那个次序，所以我们要排次序，要排次序，是吧？但是底下又告诉你，男女是互相的，互相都需要。女不是没有，他怎么说的？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互相需要的。神的安排啊，各有各的用处，是不是？各有各的功用。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由女人而出啊，所以是平等的嘛，是平等的。所以这就推翻了那些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万有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服权柄的意思呢，就是服神。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讲到，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上帝都要服。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那是指着地上的这些君王首领袖总统啊政府啊这些个领导，我们都上帝要顺服。那一个家庭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因为什么？万有都是出乎神，明白这个意思，就一切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那么教会呢，无论是男是女都要顺服基督，以基督为头，这也是神的安排，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返回来十三节以后又是讲到女人，讲到妇女在教会里面，你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这个盖头和前面的蒙头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 cover， 意思说头发，长头发本身就是他的蒙头的意思了，就是他的盖头的意思。所以那在这里就是说，保罗说你们的本性也只是你们，就是你们这一代哥林多人，你们的传统习惯的这一个是非的观念已经指示你们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不能够冒犯，那不能够随随便便。男人啊留了个长发啊，女人嘛脚他短短的，帽子也不戴啊，也不蒙头，对哥林多人来说那就是违背了这个秩序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属灵的教训呢，我们不在乎外面蒙头不蒙头啊，头发怎样，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里面存心，要知道神的那个次序，我们要尊重神的次序。就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尊基督做头，在家庭里面做妻子的要尊丈夫做头啊，这两句话。所以保罗最后就说了，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这句话很厉害啊，表明什么？使徒的权柄没有人能够辩驳，你不能随便驳斥，因为保罗所讲这些话表示什么？有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这个教训和权柄是神圣灵所印证的，神的众教会都不能随便辩驳这个真理的意思啊。所以整个这一段一节从二节到十六节，我们要明白这里的经义啊，神的次序啊，和我们应该顺服，应该一个是按着次序而行，一个是怎么样的服权柄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管男人女人，我们要顺服基督，以基督为头。现在教会里面头太多了，是吧？这都不合神的真理，所以保罗在严严的在指责他们，讲出了神的真理，讲出了神的次序，而且也根据哥林多教会他们这个地方的风俗和习惯，讲出了当地的这些个妇女来讲，应该是蒙头，应该是有长发，不然的话就违背了当时的这个习惯。好，我们现在下面看第十七节到末了。就是责备哥林多教会在圣餐上的混乱，主要的有两点。圣餐我们知道是主亲自所设立的，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是主耶稣亲自在那最后一次的晚餐，耶稣就要被捕就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和门徒最后一次的聚集，最后一次的晚餐，耶稣亲自掰饼，亲自把杯举起来告诉他们，这个饼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啊，这就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所以成为所建立的新约，是吧？所以人应该尊重。但是哥林多教会竟然在圣餐的问题上混乱，表明啊对于圣餐不够尊重，轻慢。所以保罗责备他们，十七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不是称赞就是责备吧，意思说我不能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圣餐圣餐每礼拜圣餐，结果呢大家都是来招损，这样的圣餐还不如不参加。为什么呢？第一，保罗说了，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少微信这些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接党的事，好像那有些有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是教会里有些要做头的人，有经验，所谓有经验的人他自己资历高一点啊，他在教会里大概是年代多一点，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分门结党， 要显露自己，把自己显出来。所以这样的聚会是招损呐、啊，招损。大家真的要主持圣餐啊！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他一个月他到处所有的教会都是他一个人主持，忙得不得了。那你为什么不兴起去扶持、去带动、去这个帮助更多的弟兄兴起来主持圣餐呢？就要他自己，就都要他。人家背后都不满也没有办法，到处都是他，好像借此来把持权柄。所以分门接掌的事情，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显明什么意思啊？他呢，来什么呀？来露出来，为了显示他，这个就是神不喜悦的。这是第一点，保罗责备他们的。圣餐要尊主为圣。圣餐是纪念主，后面就告诉我们了。圣餐的意义主要有三点：要纪念主，不是让你纪念人，不是让你显露人，突出人，自己出头露脚，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下面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把吃饭和圣餐混在一起，有的喝醉，有的饱，有的饿，有的还没吃，弄得混乱。圣餐就是圣餐，吃饭是吃饭。但是在初期的教会，可能他们开头的时候都是连起来的，又是吃饭又是圣餐，所以这个醉酒是那个饥饿，这是第二点，保罗责备他。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圣餐，算不得，就根本就不像个晚餐，因为吃的说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醉，你看吃的酩酊大醉。所以这个就是说一点都不敬虔，不像一个守圣餐的样子。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他没有羞愧呢？叫他没有的羞愧呢？因为有的贫穷，有的有钱，有钱的大吃大喝，没有钱的饿着肚子看见你们吃的这么好，那也可能他们都是自己带来的还是怎么样啊？有的吃的很好，大吃大喝嘛，还酒醉呢，但是有的饥饿，所以保罗责备他们，你们这样叫做藐视神的教会，实在是一种轻慢神。所以保罗说，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看见没？所以这章圣经保罗讲了好几遍，我不称赞，我不能称赞你们，只能责备。所以该责备的时候保罗就责备，保罗就要责备，因为他不照着基督的教训去做。底下从二十三节开始就是这个设立圣餐的这么一个原则，从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也是主亲自设立圣餐的教训。保罗今天引用主所做的这个榜样，主所留下的这个设立圣餐的这个规定，保罗这里重复，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保罗开头建立哥林多教会，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一个神的仆人，为什么要效法保罗？因为他所传的是从谁领受的？从主领受的，不是自己搞的一套。为什么天主教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呢？他们在主的教训以外另搞一套，自己另立的一些东西，一些条文一些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一些个规定一些个信仰，实际这个信仰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当时十二个门徒坐在那里主耶稣亲自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所以每一次圣餐要祝谢，又有祝谢的祷告所以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圣餐连祷告都没有，这不行要祝谢这祝谢的意思让神这一个饼经过神的什么神的祝福神的赐福才行，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个饼不过是一个表样，是个预表的意思。难道饼是身体吗？它代表主的身体，并不是说这个饼真的是主的身体。而天主教把这个饼说，这个饼这么一吃就整个就是耶稣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它这个也就是不对了，是吧？它是一个预表的意思。所以耶稣说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为你们掰开，所以这个饼就预表着主为我们整个的身体，为我们像这个饼一样掰碎掰开。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啊，我们在大陆那个时候纪念主的时候是一个整的饼，然后主吃的啊，把它掰开，表明什么？主为我们破碎，主为我们舍己，主为我们掰开。那现在我们索性一人吃一个小饼了，等于是掰开的，是掰碎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餐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纪念主，纪念主。这个纪念主的意思是什么？后面就讲了，表明我的死，就纪念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掰开，主为我们破碎，主为我们献上，主为我们舍己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要纪念主啊。所以守圣餐它就代表着旧约的守逾越节。以色列一出了埃及，过了逾越节，经过逾越节以后，神就说了，你们世世代代每年都要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要守逾越节。我们今天不是按着日子去守，但是我们要知道纪念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被上献祭了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讲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耶稣啊，为我们被上献祭啊，是这样一个纪念。你们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立约，那是旧约，也是用血立的，但是那是牛羊的血。但是新约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所以我们看这个价值啊，这何等宝贵，主亲自流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两次都提到要如此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经过受洗以后，我们都应该如此行，要如此行，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为的是纪念主，有这个，有这一个仪式。所以基督的教会里面两个仪式，一个是什么？受洗，一个是圣餐，除此我们没有其他的仪式。像天主教这么多这么多的仪式我们都没有啊。但这两个仪式是圣经的教训，是主所立的啊，是主所立的。所以你们啊要纪念。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呐、啊，是表明主为我们死的意思。吃饼喝这一个杯，意思说我们纪念主是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纪念主还要加上一个效法主。所以守圣餐，第一纪念主，第二效法主。为什么叫效法主？主死我也要死，我们常常不肯死。这个死的意思，一个就是我们甘心为主受苦，冒死不顾性命，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也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效法主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主为我死，我的老旧人更要死，我们与基督一同死，我们的老我要同死。所以纪念主，效法主。下面一句呢，只等到他来，就是说我们要等候主，我们有一个盼望，等候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有一天耶稣说在那天你们和我一同什么享受的那日子，那一个杯是不是就不是眼前的了，将来一天我们跟主还要一同享受啊，一同什么呀，在天上啊，在天上享受啊，不是地上的这一个杯了。所以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啊。所以纪念主，效法主，等候主。所以每一次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呀，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纪念主，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每一个礼拜。我们纪念主就想到有一天我们呢就不在地上纪念主了，我们就跟主面对面了，是不是？就有一个等候主的心，也就是催促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时时想到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等候主来，盼望主来啊，就结束了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人生了，是吧？所以纪念主，效法主，等候主。所以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圣餐的礼，圣餐的礼。今天的教会，你不管是哪国人，我们都应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也是为的是要效法主，也为的是要一直等候主，等候他来。因为我们和世人不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世界上的人没有真神，没有指望，没有盼望，那死了拉倒，他们说 那所以他们就在今生啊使劲的玩啊放荡啊吃喝玩乐，他们不知道有将来什么，他们的盼望什么，他们将来是灭亡。而我们基督徒不同了，我们要纪念主，我们要效法主，我们更要等候主，等候那个美好的日子要来到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也这样的吩咐当时的门徒啊，在最后的晚餐主是怎么吩咐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喝，以后呢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啊，将来在神的国那里啊，那就喝那个新的那个日子了，是不是？就是不是现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主，将来有一天就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了，一直等到神的国要来到啊。所以我们要现在纪念主，将来呢要在神的国里吃喝，与主面对面。好，下面我们看第27节，就是保罗指责哥林多教会不按理来守圣餐，不按理，所以提醒他们要反省，要省察自己，也是提醒今天的教会，每逢我们要纪念主的时候，先要省察自己，先要倒空，先要认罪，先要省察，要分辨我们今天是吃主的杯，是喝主的这个，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吧？所以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这个理是什么？这个理就是23节从主所领受的这一个教训，从主所领受的这个理，这不是人的理啊，也不是天主教的理，圣公会的理啊，各会各个宗派都有他自己那一套。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里，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如果不按理的话，这里说什么？你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那这个罪很大呀，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主的身，主的血为我舍命，为我的缘故牺牲舍己，是吧？为我摆上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干犯他呢？啊，不能干犯他。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所以要省察自己，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有人马马虎虎，反正到教会拿一个杯就喝吧，这可不能够，你等于吃喝自己的罪。还有根本没倒空，你干脆越过去，你干脆不要吃，你这礼拜不要吃，这心里还恨人呢，这里面还不饶恕人呢，吃喝自己的罪呀、啊。所以求主赦免我们呐、啊。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那就神的管教来到。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基督徒神总是什么呀，随时都管教我们，那不是等到来生，乃是今生主就来惩治我们，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免得将来和世人一同受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的惩治还是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最后两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彼此等待什么意思啊？等到大家都审查好了，然后一同吃。所以每逢我们喝这个杯，我们来赴这个圣餐的时候，都是大家一同来什么，来这个吃这个饼，来喝这个杯，是吧？一同彼此要等待，彼此等待，就是我们中间不能看见有一个他还没有倒空，没有认罪。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就会自己取罪。这就是以后从保罗这个书信以后，我们知道以后的教会就把这个圣餐与吃饭分开，坚决的分开，不能在一起，免得他们怎么吃喝自己的罪，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这个保罗是这样的认真仔细啊，对哥林多教会啊，凡对他们有益的，那真是没有一点避讳不说。在这张圣经就讲了两个方面，以后接下去还讲到恩赐的问题，关于方言的问题，这都是针对着哥林多教会的需要啊。所以我现在想到，现在我们做传道人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真是要怎么对症下药，按时分粮，哪个教会它是什么问题，哪一个家庭我们到哪里去，它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拿起来就哇哇讲一大顿就完了就走了，也不晓得人的需要，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你不了解人的情况讲了半天啊，对人家也不晓得有意没有意啊。所以这个实在很要紧。所以保罗不管是听来的好，他是怎么了解的，他深深知道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共16章，保罗写这么长的书信，为什么？一样一样，一点一滴，把哥林多的问题都给他指出来，就好比一个医生一样， 民族教会之兵一样，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主的光中，带到真理里，带到神的话里面，使他们心服口服。所以哥林多教会得到了保罗这个前书以后，他们有改变，所以保罗以后写后书满得安慰。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啊吃透了真理，不但是为我们自己能够明白主的真理，不偏左不偏右，更是说也是为了将来，为了别人啊，让我们能够怎样的帮助别人，能够不偏左右，能够行在主的真理当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章专论属灵的恩赐和肢体的功用，属灵的恩赐和肢体的功用，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这里主要是讲圣灵的恩赐，圣灵所赐下的恩赐，恩赐的来源和它的这个分别。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先看第一小段，是一节到三节。这小段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分辨哪个灵是出于圣灵的灵，哪个灵是出于邪灵，拜偶像拜惯了，大概一个感动就以为是圣灵。所以保罗这里就是让人要分辨，要分辨。一节到三节叫我们要分辨。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不明白原文就是无知，就是教会神的儿女，我们对于属灵的恩赐的分辨方面，我们不能无知，无知就会错了，无知就会把啊邪灵当作圣灵。所以要知道啊，不能够无知。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其实哥林多人就是外邦人，那这里怎么讲外邦人呢？所以在圣经上常常把这里讲把这个外邦人所指的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大概就是外国人，他所意思就是指的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因为哥林多人我们知道有拜偶像的习惯，所以说你们做外邦人，所意思说你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就服侍了哑巴偶像，都拜惯了，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意思说拜惯了，以为啊、哦、某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大概就是偶像的意思，是邪灵的感动。但是呢，这里就要分辨。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是什么样什么样啊？这个就是要分辨的清楚。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就是说，如果啊、这么一个人说这么一句话，他在咒诅耶稣，那这个你就要禁止，那这个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从神的感动的。因为被神的灵感动的，他不可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神的灵感动的当然是见证耶稣。神的灵被差遣来到世上是为了见证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在要受难之前特别的对门徒讲道，主要升天，主说我去要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他来了，其中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为我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也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这里说被神的灵感动了，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底下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凡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并不是指着口头啊，口头也有人讲哦，是主是主，主啊主啊。耶稣也曾经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不能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从内心里真正承认耶稣是主的，一定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因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什么承认，能够说得出耶稣是主。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讲的，凡口里认耶稣为主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口里认耶稣为主的，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